話說呢，一位牧師就去內地嗰度嚟到做培訓。佢嘅培訓呢，佢嘅教導呢好精彩。弟兄姊妹呢都好受用。佢哋覺得呢，哇，呢位牧師真係好犀利呀。點解佢識咁多嘢嘅呢？哇，好似聖經裏面嘅嘢呢佢都識晒咁樣。但係唯獨呢講到大衛嘅時候，佢哋呢就百思不得其解。牧師話：大衛有奸淫，所以想懲罰他。啲弟兄姊妹就覺得好奇怪，點解牧師會知道大衛有奸淫嘅呢？聖經邊度有講呢？大衛有奸淫都慘嘅啦，點解神仲要懲罰佢呢？咁啊，原來呢位牧師咧嘅普通話就唔好靈光，唔鹹淡。他就將呢奸淫講為呢奸淫，就是將奸淫就講為呢奸淫。咁呢件事其實就令我想到呢人言可畏。我哋講說話真係要好小心，唔單止個內容要小心，讀音呢都要正。否則呢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嗱，喺繼續佢講呢篇詩篇之前咧，咁我都想先交代一啲嘅背景。詩篇第120至到134篇，呢啲嘅詩篇咧，嚇呢15首詩篇咧，其實咧係有名嘅，就係咧叫做上行之詩，或者咧係朝聖之歌。因為咧一般咧都認為呢啲嘅詩歌咧係以色列人上去耶路撒冷朝聖嘅時候，一邊行一邊唱嘅。咁咧，按照以色列人嘅規矩咧，佢哋嘅成年嘅所有嘅成年男士咧，一年咧都要喺三大節期嗰度咧，上到去耶路撒冷嗰度，去聖殿去敬拜神，去守節。咁咧，呢三大節期咧就係、除酵節、五旬節同埋住棚節。佢哋一路行一路就去唱，而按地形嚟到去睇咧，耶路撒冷咧其實就喺巴勒斯坦咧高地上面一個最高嘅地方。所建立的一座的聖殿，所以呢這些人呢從四面八方來到，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要上山的，所以呢這些的詩篇呢就稱為上行詩或者是朝聖之歌。還有另外一個的講法，就是呢祭司他要進入聖殿那裡，他進入聖殿他要經過一道門，那道門呢就叫做尼洛加爾門。他一進入呢個尼洛加爾門之後咧，就有15級嘅台階。佢每上一級嘅台階，就領大家咧嚟到去唱一首詩歌。咁所以咧，呢15首嘅詩歌有另外一個名，就叫做登階之詩。今日我講嘅係上行詩嘅第一篇120篇。呢篇詩最富爭議性嘅就係佢嘅題材。有啲人話佢係一首愛國，係詩人向神。在困難中向神你要祈求幫助，亦都有些人說呢這首是一首讚歌，是神是詩人經歷了困難，神幫助了他而發出的讚美。到底是哀歌或是讚歌呢？我一陣間再講。但無論是哀歌或是讚歌，其實都有一 個共通點，就是這些詩裏面呢都會講到詩人那些的困境。現在我們就透過這首詩來看看詩人有什麼的困境。在這篇詩裏面其實就可以分開兩個段落，第一段落就是1至4節，第二個段落就是5至7。在第一節那裡一開始就是寫著上行之詩，其實這個是一個標題來的。而第一節真的詩人所說的就是說，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我。這個句子好像看上來是求神幫助，但其實是原文是過去式，即是說這件事已經發生了，過去曾經在急難之中他求告神，神就幫助他，所以他現在應該是向神要發出感恩讚美。第二節我們一起讀吧。耶和華，求你救我脫離說謊的嘴唇和詭詐的舌頭。這裡好像又是一個祈求，是吧？其實這個翻譯呢可以有另外一個翻譯的，這個一字可以有另外一個翻譯，就是 耶和华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咁呢一个翻译咧，其实是一句直述句嚟嘅。咁即系话咧，诗人咧就向上帝、向神咧嚟到佢咧发出赞美。嗱，呢度我哋睇到诗人系曾经经历困难，喺困境，曾经喺困境嘅当中，而令到佢有困难嘅咧，佢受到困扰嘅咧，就系咧嗰啲嘅说谎嘅嘴唇。同埋詭詐嘅舌頭，即係咧，詩人受到言語嘅攻擊，佢可能咧受到咧欺騙、侮辱、毀謗啊，同埋一啲惡意重傷嘅言語上嘅攻擊。而攻擊佢嘅，好可能係佢身邊嘅人，係嗰啲咧佢日夕朝夕相對嘅，每日都見到嘅人。咁所以佢係受到好大嘅困擾。嗱，如果係咁嘅時候，呢個係一個比較個人化嘅。咁就係詩人與人不熟啦，佢就受人嘅攻擊啦。嗱，亦都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咧知道詩人咧係處身喺一個咧失去互信、不再有誠信、又唔再互相尊重嘅一個咁樣嘅社會環境。而呢一個嘅問題咧就係大為噶啦，一個比較普遍嘅。呢篇詩嘅第二部分就係五至到第七節。在这一部分呢就是描述到诗人呢当前所遇到的困境了。他正是等待神来到去拯救。我们一起读。我寄居在米切，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现他们就要争战。米切是米切和基达都是地方名。米切咧就指一班住近黑海嗰边啊，嗰啲住嘅都是一些中东的民族。咁咧就喺耶路撒冷以北的地方。而基达咧就是在阿拉伯旷野啊，咁咧就是在耶路撒冷南端的地方，所以是南缘北切嘅。诗人未必真的住在呢些地方，不过他可能咧系用呢两个地方咧嚟做一个嘅比喻，显示到咧。佢咧係離鄉別井，距離家鄉咧好遠嘅地方。另外咧，呢兩個地方其實都有一個共通點啊。呢兩個地方啲人咧都係咧好勇鬥狠嘅。咁所以咧，詩人咧就用呢兩個地方嘅人咧，即係嚟到去顯示自己咧，其實就係身處喺一個處境裏邊咧，就係周圍咧都係一啲窮兇極惡嘅人。所以咧喺當中咧，佢受咗咧唔少嘅痛苦。嗱，如果詩人係生活在香港幾十年前的話呢，咁呢可能呢詩人就會話我住喺呢九龍城寨呀，同埋呢個廟街呀，嗰啲人呢嘩即係聞曬身左青龍右白虎呀，啊好得人驚呀，咁可能就係咁。嗱，呢度呢其實亦都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嘅，就係、是、呢詩人其實根本就冇離開家鄉，但係呢同佢一齊嘅人呢就唔接納佢，唔當佢係自己人，成日就攻擊佢，咁所以咧佢就咧覺得自己好似咧寄居者，生活喺一啲咧敵人嘅當中。嗱，呢啲窮兇極惡嘅人咧，其實就係指呢度所講嘅恨惡和睦嘅人啦。佢哋唔單止咧言語係兇狠惡毒，並且咧佢哋嘅行為咧係猖獗殘暴。喺呢度最後一句咧。整首詩的最後一句又挺特別的，就是說我願和睦，但我發現他們就要爭戰。其實在原文裏面呢是一個動詞都沒有的，當這句說話沒有動詞的時候，那就變成怎樣呢？就是說我和平，我一說話他們爭戰，即其實呢他是表達了兩種很極端不同的心態、情緒和行為。意思就是說無論詩人幾咁平和，佢幾咁愛好和平，但只要佢一出聲，周圍嘅人咧就嚟到去攻擊佢，猛烈嘅嚟到去攻擊佢，要同佢咧嚟到去鬥爭。詩人從前遇到言語嘅攻擊，現在佢一樣係遇到呢啲嘅攻擊，並且咧係更加厲害添，而佢正在係等緊上帝嘅拯救。當我剛才一直說詩人那個的困境的時候，你們一直聽有沒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你會不會都曾經面對這些困難呢？ 如有雷同，實屬不幸。詩人所指的說謊的嘴唇和詭詐的舌頭，其實都是屬於一些語言暴力。語言暴力或者言語暴力，今天我們都經常聽，我們不會覺得陌生，就是指一些用謾罵、詆毀、藐視、嘲笑的侮辱性、歧視性的言語來到去話人，使到人在精神上、心理上都受創。這些是屬於精神傷害的範疇。言語的暴力是在工作間其實都會挺普遍的。最近看到新聞，南韓的大韓航空有一位部門的高級主管，原來是黃馬褂來的，就在一個會議上面就來到去大聲地罵一個廣告代理商，不單止罵他，用水潑去他的面那裡。這件事呢驚動警方，已經立案調查，這一位主管呢就要公開，即是向傳媒、向國民呢來到去道歉。香港呢在2016年有一間機構也做了一個的調查，這個調查呢就是香港在職人士工作壓力調查，大家有沒有被調查過呢？調查呢是用問卷方式來到去進行，就向773位不同行業的在職人士來到去做的這個的調查，結果就顯示有接近四成的受訪者是遇到工作間的暴力。這些工作間的暴力呢就包括了在工作中受到無禮的對待，工作中出現人際衝突，工作中與別人發生爭論，有沒有哪位沒有經歷過這些？啊，沒有舉手，真是大家很適合去聽這一篇道了。這個調查呢也都顯示現在在職人士在工作上面呢，這些所謂其實講緊工作間的暴力都是一些人際關係、一些人際衝突的問題。這個的調查其實也都顯示呢這個情況那個嚴重性呢是越來越犀利，16年和4年前去比較，其實呢那個升幅呢是有成6至10個的百分點的，就是說這些的衝突的問題是越來越犀利。現在的工作世界跟我以前幾十年前那些呢真的分好真的很遠的了。職場上的困擾會降低我們的工作效率，亦都會引致情緒的問題，會傷害我們的身心靈，我們很多的身體的毛病可能都是跟這些有關，甚至因為工作壓力而自殺的報道其實我們都是時有所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受這些困擾。其實這些的言語的暴力不單止在存在在工作的環境裏面，亦都存在在一些親密關係的裏面。這些關係包括是父母對子女，又或者一些成年子女對父母都有的，夫妻之間，或者老師對學生，甚或現在是學生對老師，都是這樣。美國有一份有機構又在2014年的時候就發表一份的調查報告，他們就是檢視了5600名的青少年，就問他們有沒有曾經在過去的日子就受過身體上的虐待、性侵犯或者是情緒傷害。情緒傷害就是指到父母或者一些主要的照顧者用言語來去恐嚇、羞辱、貶低和威脅這些青少年，就是其實我們說的言語暴力。結果就顯示在這5600的青少年裏面，大約有62%的人是曾經受過這些言語暴力的。不單止是這樣，受到言語暴力的這些青少年，他們得到焦慮症、憂鬱症、有自殺傾向的，是跟那些曾經受身體虐待、性侵那些，其實那個數字是差不多。換句話說，我們言語的暴力、言語上所造成的傷害，其實跟身體上所造成的傷害其實是不差得很遠。我們中國人經常都說呢，就不要讚那些小朋友，他們會驕傲或者BB 出世的時候我們說很得意、很漂亮、不漂亮、醜怪，長輩會這樣說的，不要讚壞。就是希望用一些諷刺的說話 贬低嘅说话嚟到去激励激发吓啲小朋友。但其实亦都有研究咧话俾我哋听，呢啲伤人嘅说话咧，唔单止冇用，而且咧会令细路仔咧成年之后咧，会长大之后咧会受到咧各种嘅身心健康问题嘅困扰。研究亦都话俾我哋听，每一句负面嘅说话咧，都要咧用五句正面嘅说话咧，先至可以平衡得翻，先至咧可以咧维系咧嗰个良好嘅关系。咁我哋话一啖砂糖就一啖嘟，系啦，咁即系话咧，我哋要五啖砂糖先至可以一啖嘟啦，系啦。咁咧，我哋今日其实同诗人以前所面对嘅困境，其实咧都系差唔多。我哋同样都系面对住好多嘅喺言语上嘅伤害。咁我哋又睇下咧，诗人有啲咩嘅出路先吓。呢首诗其实系一个特点嘅，就系咧你睇到佢最尾咧。其實都好像看到詩人的問題好像未解決一樣，而且呢剛才也說了，詩人昔日面對言語的傷害，而他當前所面對的是更加嚴峻、沒錯，神是聽了他昔日的祈求，但是現在問題似乎還嚴重，我想神是不是真的沒有解決到他的問題呢？剛才我說過，這首是一首朝聖的詩歌，以色列人每年在三大節期就是上去守節。咁耶路撒冷咧就喺高地啊，有成海拔一千尺高嘅。咁咧以色列人咧係要登山涉水咧先至可以去到，長途跋涉去。咁啊唔似得咧我哋即係兒童報導師啊，五一去杜峰山咁樣，杜峰山咁我哋就有的士或者有呢、這個旅遊巴咧就去到門口。咁但係佢哋又唔係嘅，要經過好艱巨嘅路途咧，先至去到聖殿嗰度嚟到去敬拜神。喺路途當中，佢哋會遇到好多嘅困難，又或者佢哋喺日常生活裏面其實都係咧面對住好多嘅人際間嘅衝突，好多嘅言語暴力。佢哋就帶住好多嘅問題咧嚟到上帝嘅面前，就好似我哋去退休嘅時候，其實都係一樣。我哋帶住呢啲嘅問題，而其實呢啲嘅問題係無人無知，唔係話咧你解決咗一次就一了百了，那些問題會重複的出現，就好像詩人那樣，他帶著困難來到，他祈求上帝的幫助，上帝他也都呢、記得起上帝昔日怎樣去幫助他，他為此去感恩，這些其實也都是幫助他，他今天面對困難的時候，他思想到昔日上帝怎樣幫他的時候，其實他現在有回信心的。在這裡呢，其實我們看到詩人的問題好像重複的出現，那是不是沒有出路呢？我們看看第三四節一起讀。詭詐的舌頭啊，要給你什麼呢？要拿什麼加給你呢？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羅騰木的炭火。這裡呢有兩個問題，兩個問句。第一呢就是詭詐的舌頭啊，要給你什麼呢？要拿什麼給你呢？那到底這裡是誰跟誰說話呢？我們要留意這首是一首詩篇，詩篇的格式呢、即是特別一點的，我們不可以用邏輯來去分析。其實這裡呢是詩人呢就跟那些詭詐舌頭呢就說話、意思就是說詭詐的舌頭、神要拿些什麼來回應回報你、報應你、就是呢不單止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甚至呢要將嗰啲嘅要用咧致命嘅攻擊咧加倍咁樣咧嚟到去奉還俾你報應你啊！喺呢度其實係一個咒助嚟嘅。大家有冇讀詩篇嘅時候有冇留意喺詩篇裏面有唔少嘅詩篇咧都係咧咒助，呢度啊咒助咗少啊得兩句，有啲咧成篇都係咒助嘅。73篇啊，36篇啊嗰啲，咁呢度其實牽涉到一個問題。如果你俾我揀咧，喺聖經裏面咧，邊一個嘅部分，邊啲嘅部分咧，係最自相矛盾嘅、自打嘴巴嘅咧，我就會揀咧係呢啲嘅咒助詩。聖經唔係叫人彼此相愛嘅咩？唔係叫我哋愛人如己嘅咩？點解會有啲咁惡毒嘅咒助喺度嘅咧？其中一個比較傳統嘅睇法就係話咧。詩人咧唔係為個人自己嘅利益嚟到出發，係因為咧佢睇到呢啲嘅惡人咧係傷害咗神嘅名，佢哋得罪咗神，所以咧詩人咧就從神嘅角度為神嘅名咧嚟到去發呢一啲嘅咒助。嗱，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嚟嘅。 而我呢就比較接受一個睇法，就係話呢，如果你今日或者你曾經受過欺負，你有好多嘅冤屈，如果你唔想自己會發癲嘅話呢，我就鼓勵你嚟睇呢啲嘅咒助詩。其實呢啲嘅咒助詩呢係有治療性嘅，有治療嘅功效嘅。詩人在憤怒之中向神來去發出呼求，向神傾心吐意，他將他自己的冤屈帶到上帝的面前，這樣呢詩人就不用自己拿把刀走去尋仇，因為他知道上帝會為他主持公道，上帝會為他出頭。而且呢詩人毫無掩飾地將自己的情緒帶到上帝的面前，他就能夠在他這個過程裏面體會到上帝不單止接納他的喜與樂，亦都接納他的怒與哀。事實上我們來到上帝的面前，你猜上帝知不知道我們心底在想什麼呢？我們每一個意念他都知道，我們的口可能說著讚美感恩的說話，但我們心底裏面有些惡毒的咒詛，你猜上帝知不知道呢？當然我們在公開的場合去禱告的時候，我們要得體，免得拌倒人。但當我們在個人的禱告裏面，其實我們真的可以向神來傾心吐意，我們有什麼的冤屈，有什麼的苦情，即使真的一些惡毒的說話，我們可以跟神來說，而不是自己走 去報復，因為我們知道上帝會為我們出頭。在這裡我們看到詩人的出路，就是他將自己的困難掙扎來到去求上帝為他主持公道，這個是詩人的出路。那我們呢，剛才呢我講到這篇詩的題材，是哀歌還是讚歌？詩篇裡面呢哀歌和讚歌呢，其實呢他們都有一些的元素，一些特別的元素。如果是哀歌呢，有幾個元素呢，就是說裏面會有向神呼求啦、呼喊啦，會陳述詩人自己的苦況啦，詩人會向神要祈求幫助，亦都表明信靠，同埋即係佢知道佢嘅禱告係蒙神應允嘅，咁佢跟住就會發出讚美啦。嗱，唔係每一首嘅哀歌呢都有曬咁多嘅元素，有啲可能只係得部分，有些可能是某些元素是特別強的，譬如四那個表明信靠它是特別多的，這個就會是由咒詛詩變為我們可以說它是一首信靠的詩。這個是哀歌。讚美詩是比較簡單一點，分兩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表明讚美的動機，為什麼我們要讚美神呢？因為它是創造天地的主，因為它為我們去伸冤。第二部分呢就是將讚美來發出，神大而可畏，神你真是你的慈愛真好，這樣這個就是讚美詩。好了，如果這樣去看，給你去選詩篇120篇這一篇詩，你會認為它是一首哀歌還是讚歌呢？我會覺得它是一首哀歌多一點，即使它不是一首完全全部都是哀歌，但他呢都是呢藉著詩人在哀痛當中講出這些經歷，他在哀痛的當中來向神來去發出那個的讚美，或者他經歷了神那個的恩典幫助了他，他也來去發出讚美。詩篇一共有150篇，當中有60篇呢都是哀歌，即是說呢超過三分之一，可以說詩篇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在心靈黑夜裏面向神來去發出呼求。人生其實豈不是都是一樣嗎？我們的人生不是都是這樣嗎？有句古老的說話說，說我們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有人就將這句說話就加多一句上去，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意思即是说呢，人生很多不如意的事，但是能够跟人去分享，有人能够跟我们去分担的呢，其实没有多少件。这个是不是现实？ 這個是不是你的人生的寫照？的確是的，在人際關係裏面我們受過很多的傷害，我們有些的傷害有些的痛其實可能都說不到出來，有些是自己不想去說，或者不懂得怎樣去表達，又或者沒有適合的人來聽，沒有適合的場合給我們去說，這些的說話可能都對我們造成了很多傷害。幾十年前即是媽說我沒用，生個叉燒好過生我，其實可能這些說話今天仍然在我的心裏面來到去隱隱作痛。但是縱然身邊的人未必有合適的對象來到去聆聽，有人去聽你，但是在這裡詩人告訴我們，他可以向神來到去傾心吐意，他將他的困難帶到來給神。所以其實在教會裏面我們有不同的小組團契，我們這些人其實都是我們可以去傾吐的對象，他們都是我們可以呢跟我們同行同路，所以我們其實不單止可以向神來說，我們都可以跟我們的弟兄姊妹來說。我們跟神說了那件事未必立刻可以解決到，但是我們要明白，我們要知道信得過這位神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他會為我們來到去爭戰，他有能力將我們的哀歌變成讚歌。所以我們的人生不一定要是這麼悲哀的，可以是一篇充滿讚美的詩歌，在不同的困難苦難裏面我們經歷到神的同在幫助，就成為一首的讚歌。這首詩其實也給我們另一個提醒，就是我們要留意我們的舌頭，不要因為受了冤屈心懷苦毒就做了出口傷人。我們一起來讀另外這一篇的詩。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當止住怒氣，離棄憤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這兩節的聖經提醒我們，我們要學習耐性等候耶和華，即是我們要有安靜去親近神的時間，讓聖經的說話來到去洗滌我們的心靈。今天我們最大的問題不是忙碌，最大的問題是我們不懂得去安靜，我們不懂得為我們的生活來到去留白。我喜歡欣賞一些中國畫，一些山水畫是別具一格，那些西洋畫那些印象派的那些就整幅畫都填滿了顏色，但是山水畫很多空白的地方，很多是耐人尋味，很值得我們去思想，很多想像的空間。其實我們的生活也需要這樣，要留白，就不要一天就到黑就拿著那個手機就在那裡捉機。那些訊息是不是你一定要不斷這樣 要第一時間去看的？你是不是第一時間就要去覆機的，覆那些訊息的？我們將很多的訊息來充塞著我們，但是是不是必要的呢？這些東西是不是對我們的生命有好處的呢？這個詩篇告訴我們，安靜默然去倚靠等候耶和華。當你以為你什麼都不做的時候，你很沒用，其實不是。當你什麼都不做的時候，其實就是幫你重新得力的時候，幫你去仰望倚靠那位創天造地的神的時候。我們一起來祈禱。親愛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今天藉著詩人的訊息來到去提醒我們，安慰我們。主啊，在這裡我特別為到我們當中的會眾，為到我們的弟兄姊妹，為到當中有可能未認識你未相信你的朋友來到去禱告。主啊，倘若他們在人際關係裏面曾經受傷，他們在他們的生活，在他們的生命裏頭曾經那些經歷令到他們痛苦，今日仍然活在這些痛苦，仍然受著這些痛苦，這些說話來到折磨的，我求天父你親自的來到去醫治他們，安慰他們，使他們出黑暗入光明。主啊，求你讓他們知道 他们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是上帝你所做的，是上帝你用你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去买赎他们的。所以即使人家说他们没有用，人家指骂他们，但是上帝你都是看他们为宝贵，你看他们为尊为宝。主啊，求你给我们每一个，我们都认定你就是那位永活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的伤痛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求天父你就为我们来到去主持公道，求你给我们智慧，晓得怎样在每一日来到去生活，求你又保守我们的心，不至因那些冤屈来到去使我们心怀苦毒，求你叫我们能够口出恩言，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能够成为和平之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